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先前第八份讲义介绍俱舍论分别根品的二十二根。第八份讲义上一周说明完之后呢，有留待几个问题，以及网络上有人提问，就以现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说明。上一周有提到说，在过去我们戒品所学到的义戒，乃至呢有提到十二处的义处，跟我们现在卷三分别根品所提到的义根，到底它的同义处在哪里？如果有带第七份讲义的话，请翻到讲义编号007的第192页。如果也有带编号002的讲义，就请翻到65页。我再重复一次，第二份俱舍论卷一第二份讲义的65页，以及俱舍论卷二第七份讲义的192页，在这两处呢，就有基本对于义戒、义处还有义根他们三者的关系做说明。如果没有带的话，可以参考黑板上大家右手边。好，那请先看第二份讲义的65页，65页的科判四，阿拉伯数字四，辨明三科下文中的第三个双圆圈，这是在说明三科中彼此的关联。好，那第三个双圆圈的俱舍论文提到，因知世运即名义处，亦名七戒。所谓的七戒，就是后文所提到的六世界即与义界，六世界即与义界。好，所以义处，十二处中的义处，它的内容可以容许包含有七心戒，也就是眼识乃至于意识，还有所谓的过去无间灭义。那过去无间灭义它的内容是什么？请翻到66页。无间灭义本身的体，其实也就是前六世，但是它不是现在正作用的前六世，而是过去的六世之一，作为下一刹那心升起的依止。所以在讲义66页记诵呢，诵曰：由即六世生无间灭为义。这边的义是指义界。好，所以接着论曰，论文就解释，即六世生无间灭已，能生后世，故名义界。好，所以义界就是六世无间灭。六世无间灭。那所谓文中的人生后世的世，不局限于第六意识，前五世也包含，前五世也包含。所以在下文同页的下文刮胡B的论约就有提到，五世它有两种一，一种是别一，也就是眼乃至于身根，或者是眼界乃至于身界。这边在卷一的论文是用戒，那我们在 根品的地方就是用根，那其实所指的是一样。好，那第六意识它的别一呢，也就是意界。好，所以前五识它升起的依止有两种，一种是别一，也就是眼根乃至于身根，另外还有一个共一，或者也可以称为过去一，也就是无间灭意，就是十八界中的意界。好，接着呢，请看到第七份讲义的192页。192页有提到22根中的一根，它通是七心戒色。第七份讲义的192页俱舍论文的第四行，解释内十二中的眼等五根，其实就是眼等五戒。一根呢，就是七心戒所摄，就是七心戒所摄。那七心戒就是六识加上一戒。好，因此从这两处，也就是卷一第二份讲义的65-66页，还有卷二的第七份讲义192页，这两处呢，就可以看出意界、还有意处以及意根，他们所指涉实质的内容是什么。意界它就是过去无间灭的六识，那的任何一识都可以作为下一世升起的依止处。意处以及意根呢，它所指涉的可以包含七心戒，可以包含七心戒。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的第八份讲义，第八份讲义对于22根之所以可以立名为根，总共有三家的说法，这在先前的课程有提到。第一家是毗婆沙师，有部毗婆沙师的看法，他们对一根之所以能够称为根的原因有两个，请翻到讲义的第八份讲义的198页。一根于二世真上，这二世呢，第一世是能续后有，那么第二世在199页称为自在随行，个别都有举经为证。好，那如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一根所容许指涉的内容是什么，七心戒，对不对？那请问毗婆沙师这边所提到的一根于二世真上能续后有及自在随喜，那他所指的一根实质是什么内容？他的体呀、一根的体，七心戒也就是我们讲的六识加上意戒嘛。我的问题是，这边毗婆沙师所指的一根能续后有以及能自在随行，所以能够被称为根，它于这二世真上，所以有名为根的资格。我想确认，就大家对这一段文他所指的一根是指七心戒全包含吗？还是只有前六识，或者是只有指意戒，或者有其他的答案？没有以上皆非了，一定其上面的答案一定有一个是对的，或者还有其他的解释内容我没有提到的。着重点在于它能续后有， 他有举经证，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下经证，十见答复于一心内，随意现前，为或爱聚，或会聚等。这边的见答复就是中有中阴身，相关的内文解释或者关联的文证可以参考注脚41啊。请问我们在投胎的时候，这个中有所升起的与烦恼相并行相应的，请问是什么事会导致我们能续后有？前五世吗？不是吗？必然是指什么？第六意识。好，那同样的，请看到199，经证是指心能导世间，心能遍摄受，如是心依法，皆自在随行。当然从经文本身并没有描述到底是指现在或过去，但是以能导世间，能摄受一切法，请问是指哪一世？作为强而有力的，也是第六意识嘛，也是第六意识。所以总结，我们知道毗婆沙师对于一根于二世真上，这边指的一根应该是以什么？第六意识为主，而且不是过去的哦，应该是正在作用的。比如说在中有投胎的时候，你意识或爱或惧嘛，你的意识跟爱烦恼或者跟慧心所相应并起，是正在作用的。同样心能导世间，心能遍摄受一切法等等，也是正在起作用，我们才能以心为主导。好，那附带体的关于这段心能导世间等等的论文，在之前说明的时候，我口头上有提到说，这跟中观家的由心论是意境，这段契经的意境跟中观家所倡导的由心论是相当有关联的。那么网络上就有人提说，怎么样可以知道由心论是中观家所主张的，而不是其他的部派或者是其他的大乘学派。好，那这一点呢，当然第一个，大家如果有导师光碟的电子版可以回去检索，应该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我印象中了，回去我有确认，应该是佛在人间那一本，导师有提到一个大中观家，那接着就有提到由心论的思想。当然由心论的思想不是中观家所创，后代部派乃至于大乘学系、大乘三系的思想，必然源自于什么？阿含经，也就是源自于世尊的教法。所以不能说中观家创由心论，这个如果用创，就是他是第一个主张的，如果这样讲的话，当然就不正确。必然因为他的思想源自于阿含圣典，源自于世尊的佛法。但是如果大家有看过导师对于比如说一些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或者是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事之研究等等，都会提到说，其实很多思想乃至于唯识思想或者是如来藏思想，都可以在阿含圣典找到依据，但是由谁去把它给阐发出来，把它给深度化，把它推广，这就是后代佛弟子的不同宗派依据同样的经论 同样的经的内容，而会怎么样？着重点会有不同，产生不同的思想。这就是古德常讲的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因为同样，比如说以这段经文，心能导世间，心能骗色受，如是心依法，皆自在随行。那么对于大圣为师的学者，诶，这个经就是什么唯心思想最好的一个依据，是吧？或者像杂案经里面也有提到，心静故众生静，心懒故众生懒。那这个心，你看它的重要性，所以果然是唯心论。可是在中观家来看就不是了，这只是着重在心的一个地位的重要性而已，但是你不能忽略掉什么其他的因缘。好，所以再重复一次，在之前的课程解释到这段经文，特别提到中观家的由心论，并不是说由中观家创发由心论的思想，应该是更严谨的说明，应该是中观依着世尊的教法而着重于由心论，这是跟其他的部派乃至于大圣另外二系有不同的地方。当然由心论的思想，导师的著作也有提到，他其实也遍通于其他学派，不能说是中观家唯一所主张，但是中观家依着缘起的真理是正确的掌握了。好，那看完第一家毗婆沙师对于一根，我们可以知道它是指七性界中的意识之后呢，接着看第二家。第二家相关的论文从讲义的201页到202页，我们论文的解释是在202页，所以直接翻到202页。对于一根之所以能名为根，事件等家它的理由是，请看到科判阿拉婆书字一的刮胡一内文的第三行，下文第三行。第六一根于能了别一切尽事，有真上用。后文所谓的能了别一切尽事是指什么？意识。那么这边的第六一根因此应该要指什么？请问这边的第六一根是指七星界中的我好像有听到不一样的答案，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上面那一行好了，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去把握的话，我们可以从同样的逻辑或同样的道理来去推演。上文上一行文提到言等五根于能了别个别尽事，有真上用。举例来讲，眼根对于眼事去了别色尽，有真上用，乃至于身根对于能了别处境的身事，有真上用。所以这边的眼等五根其实就是十八戒的什么眼等五戒，大家还记得吗？刚才我们才看了第二份讲义的66页啊。如果忘记的话，再把第二份讲义的66页先摆在旁边，对照这段文。66页的课判 B 刮胡 B 的论约有提到，如五世界别有眼等五界为一，对不对？是不是相关的同样 义理的论文对照现在第八份讲义的202页，就是言等五根于能了别个别尽事有真上用。大家把个别尽事其实可以直接用眼识乃至于身识做替换了。那么它就等同于第二份讲义66页的五世界嘛，对不对？好，那么第二份讲义的下后文，第六义是无别所依，未成此依，故说异界。所以异界是异世，第六义世的所依，对不对？好，那再看回到第八份讲义202页刚才所提到的论文，第六义根于能了别一切尽事。这边了别一切尽事可以直接用意识来替换，所以第六义根于意识有真上用，因此这边的第六义根应该要指什么？意界。所谓的意界实质的内容也就是六世无间灭，过去的无间灭六世。好，那因此第二家世间等家的第六义根，这个义根呢实质应该是指义界，也就是无间灭义，我们一般称为无间灭义。这样理解吗？因此世间等家对于义根与第一家有部毗婆沙师所指的义根，从立为根的这个角度来看，实质的指涉对象是有不同的。有没有越讲越不沙沙？请务必先把基本的定义先掌握。所谓基本定义就是说义界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以及它的作用是什么。一般我们讲体相用啊，所以你必须先了解它的体性以及它安立这个法的作用在哪里。那义界是如此，义处还有义根也是如此。当然义根比较特别，所以这边才再一次利用论文再更详细的解读。好，那接着看到第三家的说法，第三家是以流转还有环灭门作为22根立根的说明。那第三家的说法，从讲义的208页有关一根的部分，讲义的208页的记诵提到，那论文的解释在209页，所以直接请看到209页。209页科判阿拉伯书之二，是立根之因。下文约流转还以及幻灭分成两个段落，关于义根的案例是主要偏重于约流转门来谈。从句色的论文本身很简要，流转的所依为眼等六根，那从这段论文很难看出你之中所指的义根到底是现在的义事呢，或者是过去的义界呢？不容易，并不容易掌握。如果参照古德的注脚，请看到注脚130刮胡一普光的解释。如果依据古德的解释 请看到光记的第二行，三界生死，生死是以世为主，那世起必以六根为一。那如果以光记的这句话作为说明的话，那这边六根之中的一根，同样也就是指什么？异界，对不对？因为他讲世起，这边的世，当然论文中没有很明白的说是哪世啊，但如果以前面第一句话三界生死以世为主的话，当然还是以六世中的异世为主导。说有没有包含前五世呢？当然也可以。好，那这六世的升起必然是以眼等六根作为所依，因此同样的道理，异世的升起以异根为所依。那么异根，这里所指的异根同样也就必然会指涉是无间灭异。好，那这样有问题吗？好，我会说的更详尽一点，理由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留意对于论文中所提到一些基本定义，就是诸法的体相用等等，要有非常明确清楚的理路或掌握，那么在理解论文的时候呢，才能够更精准。那另外附带提的这个是上一周自己就想要将过去的论述所讲的内容跟现代的科学、医学或生物学做连结。在论文中，据社论文中提到的男女二根是作为男女二性友情的差别，或者是不管是内在的种类，这个整体的种类，或者是这种外向的差别，男女二根是一个原因，对不对？但是以我们现在的生物学或者是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男女性的差别，以哺乳类的动物来讲，主要是染色体。那么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跟现在跟口头跟大家分享，就是以我们人类来讲，总共有23对染色体，那其中有一对呢，是去主要区别于到底是男性还女性。当然也有所谓的男女性这种雌雄共体啦，那它就是我们论文前面之前有提到的二型，就是同样具备男女根。好，但是在现代的医学呢，它有提到有另外，除了有另外一类的动物，它的性别不是基于个体本身的染色体，反而是因它升起时候外在环境的因素，比如说温度等等的变化，而造成它性别上是雌或者是雄。那相关的内容大家如果回去有兴趣可以去查。但是这样的，以现代的医学这样的说明跟过去的论师的认知就有区别了，甚至以男女二根的所依之处跟现代的生物学染色体，它也是有明显的不同。关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只能说过去的论师他们是依于当时的世间的认知而做的说明。 那现代的医学可能像现在到目前为止基于不断的研究而发现这样的一种以染色体作为区别或者其他相关的，这个我们只能就现代这个时代作为参考，但是它会不会再度被研究的更深细而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就很难讲了。我想表达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不管是经或论等等，会想跟现代做连结。像导师的书著作里面就有谈到所谓的须弥山到底是现在的什么地方，那假设认知成是喜马拉雅山的话，可是你爬到山顶你也看不到四天王啊，四天王天啊，你也看不到三十三天啊，据说四天王天好像是在一半嘛，可是你登顶的人那么多，有人回来的时候看到说我有看到第四天了吗？我还跟他打招呼 say hello， 好像没有吧，至少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过去人比如说称南阎浮提，其实就是以现在来讲似乎是以印度，局限于印度的这个国土而已，那么并不是包含了我们现在整个地球或什么。那过去的认知跟现代的，尤其是在这种地理方面或者是这种科学方面，很多地方也许没办法直接做上关联啊。那这种就是因时因地会有所调整的，就不限定的。好，关于第八份讲义，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接着就请翻拿出第九份讲义。第八份讲义的193页说明22根，第一个小段落是解释根的含义，第二个段落是说明立根的一个原因。现在进入第九份讲义的瓜胡国字三呢，是说明根的体相，请把体性改成体相。当然用体性也可以，但是因为当初前面安立的课判是以法宝的具色论述为主，那因此就改成体相。在普光的具色论记是用体性没有错啦，是用体性。有时候性跟相或同或异，这个要看文段的脉络，这边做修订只是依于法宝的具色论述做调整，并不是有义理上的错误。好，那说明根的体性或体相呢，第一段论文只当于根，论文提到始终眼等乃至难根如前已说，就是他所指涉的内容前文已经有说明了，也就是在第八份讲义有说明了。好，那命根的体相或者体性，它是属于五味中的不相应法，五味中的性不相应行法，就留待不相应中自当广辩，那相关的内容要等到具色论卷五才会提到心不相应行法的内容。好，那性净念定慧乃至于这五项呢，这五个它的本身的体性是心所法，要等到心所法中才会再详细的说明。 相关的呢就等到俱舍论的卷四内容有提到，那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回去参考，在注脚三注脚四都有列出相对应的出处。好，那除了眼等五根乃至于到男女根命根还有信境念定慧这以上的内容如前或如后说明之外呢，其他的乐等五受三无漏根更无变处故今应是，也就是这五受根还有三无漏根呢，在其他的地方不会再谈到的，所以现在呢就说明。好，接着就提到了根品的第七还有第八颂，颂曰身不悦名苦，即此悦名乐，即三定心悦，于处此名喜。心不悦名忧，终舍二无别，见修无学道，以久立三根。先简单的说明颂文，在身这边的身呢，主要是指与前五事相应。我有时候论文中提到的身受，这个身呢，也就是以与前五事相应的受。那不悦，就是不欢悦，有损益有损害的，就称为苦受。那即此悦名乐，这边的此呢是指身，也就是身悦，你前五事跟前五事相应的受，你是欢悦的一种状态的话，就称为乐受，就名为乐。那同样名为乐的还有包含什么呢？还有包含第三禁律的心悦。好，那这边的心悦的心呢，主要是指第六意识相应，主要是指第六意识相应的受。所以乐受很特别，要注意乐受所指的是前五事的相应的受，心悦的受。更正，乐受是指前五事相应的悦受，以及还有第三禁律意识相应的悦受，欢悦的感受领受。好，那于处此名喜，于处呢就是除了第三禁律之外，其他的心悦都名为喜。这此名喜的此是指心悦，也就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悦受。好，那心不悦名忧，忧跟苦的差别就在于是跟什么事相应。那忧受呢是指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不悦。好，那终舍这边的终就是指不苦不乐啦，我们一般讲不苦不乐受。那么终舍的终与舍中间可以加上逗号，避免把它看成一个词语。然后这边的终是指不苦不乐。好，那二无别的二是指身心，是指身心，就是不苦不乐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呢，在身在心都没有差别。所以不像苦或忧，或者乐跟喜呢，有约身约心个别谈。好，接着是说明三无漏根，依着见道修道还有无学道这三道呢，个别同样都是依着九根来成立三无漏根。那九根的内容后文会谈， 主要就是意、喜、乐、舍，还有心净念定慧这九根。后文会有明确的论文，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来说明。好，那接着呢就先解释五受根，请看到论约的下文，先解释苦根。生为生受，依生起故，即五事相应受，跟眼耳鼻舌身这前五事相应的受，我们称为生受。记诵所提到的不悦呢，就是造成损恼的，造成友情损恼的意思。好，因此所谓的苦，所谓的苦根或者是苦受呢，就是指与友情生受内能损恼者，名为苦根，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苦受。比如说眼睛看到 不讨喜 自己本身不讨喜的颜色啊等等，或者身体呢去接触到会扎会刺的，都造成我们的损恼，这就是苦受。好，我们乐根呢，接着解释乐根，所言悦者是摄意义，就是能摄取利益的事情。好，那即身受内能摄意者名为乐根。即第三定心相应受能摄意者亦名乐根。后文就解释原因，为什么特别针对第三定律心相应受也名为乐根呢？原因是第三定中无有生受，无事无故，那么因此第三定的心悦也名为乐，也名为乐。好，那这段论文先提到的是除了第三禁律之外，其他我们所称为乐受必然是跟前五事相应，那唯一的特例是第三禁律的乐受它是与意事相应的，原因是因为第三禁律它没有前五，没有前五事。大家应该有印象吧，我们之前的论文也有提到，如果以为师的一个记诵，眼耳身三恶地居嘛，眼耳身这三事呢只有在什么欲界还有触境律有，那因此鼻跟舌它只有在什么欲界有，连色界就没有鼻跟舌了，色界没有鼻跟舌，原因是因为色界没有断食，所以它不需要摄取，不需要用鼻跟舌，没有办法，不会升起鼻跟舌事。那到了那么到了初禅呢，最多也只剩下什么眼识、耳识还有身识而已。那因此到了第三，到了第二禅，以包含第二禅乃至以上呢，都没有前五事。那边的友情啊，第二禅的天人，还有更上头的天人都没有前五事。所以如这边的内文讲，第三定中因为没有前五事，所以他的心悦呢，是必然跟意识相应的。那因此称为乐。好，那接着呢，当然我们就会讲，那如果那以此来讲的话，第二禁律它的心悦为什么不称为乐呢？下文就有做说明的，请看到214页。 解释洗根的地方，这是在说明寄送的余处此名洗，即此新月除第三地，余下三地名为洗根。下三地就是指欲界还有第一第二净律，就是在第三净律以下了，有三地嘛。我们说三界九地的话，第三净律以下的三地就是指欲界、五趣杂居地啦，还有离身喜乐地，还有离喜妙乐地，就是欲界还有初二净律，这下三地。下三地的新月都名为喜根，那为什么它不名为乐根呢？下文就提了理由。第三净律心悦安静，离喜贪故，为名乐根。那下三地中心悦是比较出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喜贪故，所以它下三地的心悦只能名为喜根，只能名为喜根。好，相关的古德解释就可以参考注脚十一十二。注脚十一是说明为什么第三净律的心悦名为乐。内文先提到心悦的心呢，是指第六意识。好，那接着注脚十二刮胡一众贤的顺正理论。第二行，出净律中三世俱乐。三世是指眼耳身，这三世。也就是出净律，它的乐受呢，不是跟意识相应的。是跟眼识或者是耳识或是身识相应的。好，接着顺正理论论文第三行，第三净律意识俱受，能摄意者亦名乐根。后面就有解释原因，彼地更无余身事故，即意俱悦，立为乐根。那内文为什么不谈第二净律啊？因为第二净律这边谈心悦主要是局限于乐根啊。那第二净律它有没有跟前五识相应的，有没有跟前五识相应的悦？他如果跟前五识相应的悦的，有没有？有没有？第二净律，我现在问的是第二净律。我再重复一次问题哈。注脚十二刮胡一众贤的顺正理论，第二行先谈了出净律的乐根，对不对？的乐，它是跟眼耳身三识相应嘛？这边的俱就是指相应的意思啦。聚起就是相应的意思。好，那谈完出净律之后，接着他又谈同样可以名为乐的还有第三净律，但是呢它是与第六意识相应。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跳了第二净律不谈？原因是因为第二净律没有前五识，那如果要谈它第六意识的悦的话，那么只能是属于什么？喜，只能命名为喜，而不是名为乐。那原因就是因为 他有喜贪的缘故。大家，我们不是有背三界九地吗？以有部来讲的话，欲界是什么？五趣杂居嘛。有部只主张有五趣啦，有部只主张五趣，我们一般会说六趣或六道，但是以有部来讲的话，他只主张五趣。好，那么出净律是什么？称为什么地？离身喜乐，对不对？所以有喜有乐，但是他的乐是跟什么三世相应的？如就是如孙正理论这边有提到。那第二净律，我们称为什么地？定生喜乐。当然，大家会讲说，那不是也有乐吗？所以在注脚十五才会列出这么大段的论文，原因就是要解释第二净律的乐是什么。它不是属于乐受，不能归属于受蕴。好，那么第三净律我们称为什么地？对，离喜妙乐。之所以会称为妙乐，在于它的乐不是跟前五识相应，而是跟什么第六意识相应。如果大家有读过大智度论的话，在论文中也有提到，圣典中案圣典中有谈第三净律的乐是凡夫最难离的乐，因为它骗身的一个感受，主要就是因为它跟第六意识相应，这是很麻烦的。前五识要处理都好处理了，第六意识最难处理。所以说第三净律的乐呢，是凡夫最难离的一种乐受。好，那关于第二净律的乐为什么不属于乐受，在注脚十五有列出婆沙的文，也有列出俱舍论的文，乃至于有列出顺正理论的文。那么内容因为后文会谈，所以我现在这边就不细讲，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参考注脚。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到8:05。